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仰望借着你话你所浇灌下来的恩典。求圣灵这个时候你在我们当中大大的运行，求主耶稣你的能力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地方，洁净讲台，洁净听的人，让我们来到你面前靠着圣灵的开启能够认识到真理。也求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的清楚，能够让听的人能够明白从你而来的道。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照亮，得着照亮人生道路的光。那这个题目的来源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西面所说的一句话，叫做照亮外邦人的光。那这个光是什么呢？这个光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带给人正确人生道路的，把人带入到光明当中的那一个真理。那当我们在讲这个救恩是照亮人生道路的光的时候，我们可能反过来要讲，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救恩，那他到底有没有光呢？他的人生是不是走在光明的里面呢？那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观察来看，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人的人生是走在黑暗的当中。比如说有些人比较极端的例子，他是一生是偷盗抢劫的，他是过杀人越货的生活的，那显然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有的人他一生是在黑社会的里面的，那当然也是在黑暗的当中。那就算是有正常的职业，有人看起来好像正常的生活，甚至人看起来比较辉煌的人生的成就，那他真的就是行在光明当中吗？好像也未必。如果我们观察我们所见到的世上的人，有的人拼命的追求事业，拼命的赚钱，最后身体损害到一个地步连命都没有了，他显然不是走在人生的光明的当中，那个方向是走错的。在中国近期有一个大老板姓徐的不讲他的名字，然后呢他赚了很多钱很出名，后来呢他就坐牢了，最后呢在牢里面就被死掉了。他显然那种的人生不是在光明的里面。在我们对人生的一般的观察，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清楚，无论是他人生当中是有波折的，有很多大的好像事情，还是他过平淡的生活，都不一定是走在光明的里面。在这个世界很多人是活在忧郁的当中，他没有太大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但是他的人生是在忧郁当中，是在一个幽暗的甚至在黑暗的里面。那这个是人生的一般的状态。那人靠自己能不能够寻找到人生的光明呢？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在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叫李叔同的也叫做弘一法师他写过一首诗歌，大家都知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他写的，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才子，有世人羡慕的成就，有世人羡慕的才华，但是他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他遁入空门，他去研究《金刚经》。换句话说，在他整个人生的那个过程的当中，世人所羡慕的那些内容的里面，他并没有真正找到人生的光明，没有。最近我们大学毕业有30年的这个毕业的一个庆典，我们有参加在北京，然后我们重新翻庆典当中有一些同学的留言，有一位同学留一句言呢，那叫什么呢？叫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大家知道是上个世纪中国那个著名的朦胧诗的那个诗人叫顾城的。那他在讲他在寻找光明是说什么呢？是说他没有活在光明的里面，他人生是在一种昏暗的里面， 然后他在寻找光明，他寻找到了没有呢？他没有，他到一个地步，杀了他的妻子，杀了他的情人，他自己自杀，他完全落入到那种的黑暗的当中，他没有寻找到光明。人生没有办法活在光明的里面，真正的光明，靠自己也找不着真正光明的人生，这个是常态。那在圣经的里面，西面他说有一个光是照亮外邦人的，那这个光让人真正走在光明的里面。那这个光的光明在说什么呢？啊，在台湾有一个影星叫做孙悦的，他说一句话，他说呢，人生如果两边都是黑暗的，你中间就是灰色，你除非两边是光明，你中间才会点亮。那个真正的点亮人生、照亮人生的光明道路的是救恩，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唯一一个方向在这里。在礼拜二我们教会有一个安息礼拜，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去，不知道啊。有个叫胡伯康弟兄的，那他是上个礼拜做的安息礼拜。那他呢没有来过教会，他信主，但是很老的时候才信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的公公，在重病的时候81岁才信主，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来教会。那他呢是怎么信的呢？他那个过程啊，那这位老人家呢有非常沉重的中国背景。他曾经呢跟他的这个媳妇说过，媳妇给他传福音的，他说呢我信主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全世界都信了我才信主啊。这个老人家他是这么说的。那后来他为什么会信呢？后来呢他得了这个帕金森，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就开始服这个抑制这个发抖的药，结果就造成了幻觉，他服药以后产生幻觉以后呢，会经常有一些的这个无端的猜测，对人无端的那种的辱骂，他非常的痛苦到一个地步呢，他自己就寻找这个解决的方向。他的媳妇呢就圣经给了他以后呢，他就愿意信主。所以在去年的这个七月份嘛，记得是七月份，他的媳妇就跟我说呢，说老人家想要信主，让我跟他去谈一谈，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跟他谈了多久呢？谈了半个小时。那个半个小时的谈话和正常人是一模一样。他的老伴非常的惊讶，他说这个人清醒五分钟都很难，他跟你半个小时跟正常人一样和你谈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然后呢，那个老人家跟我说，他说呢，圣经不是人写的，可是人写不出来这本圣经。当他说这句话，对我的反应是什么呢？上帝亲自的感动他，这句话不是人可以说出来的，这句话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办法讲出来。他看圣经，他知道那个不是人写的，是上帝启示。后来我就给他重申了福音，你要相信独一的真神，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跟我一起祷告，后来我们给他洗礼，八月份给他洗礼，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参加，后来我们有一次给他领圣餐哈，我们专门给他做一个圣餐。那到今年他病重了，病重以后呢后来医生停止了治疗啊。我在回国宣教回来以后，十月份我大概十月九号吧，我去了又去看了他。那这个老人家呢我在看他的那一段，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教会的高传道，你要认识我吗？他认识我。然后我就跟他祷告，他还听得懂祷告。他老伴说他连我都不认识了，他竟然认识你。我说呢，这个不是他能够认识我，因为你和他朝夕相处，我跟他就见过几次面，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做工的，那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这位老人家他这样子然后去世，我给他做了安息礼拜。那安息礼拜呢，我用了这段经文当中的一小段，讲到照亮外邦人的光。那作为这个老人家，在他晚年已经病重的时候，将近离世的时候，他信主了。那对于他来说，那个照亮人生的光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在旧文的当中，那个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 所以西面在这段的话的里面，他把这一个含义用他个人的表达把它展示出来。福音到底是什么？救恩对我们到底意味着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在这个当中。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那路加写路加福音呢是专门针对外邦人。那整个圣经的里面啊，具名的只有一位外邦作者是路加，那他写路加福音呢，他有针对性，是专门针对外邦信徒，所以他在同样的事情的这个选材上取舍上他有针对性。有很多经文呢是独有的，路加福音独有的，比如说耶稣基督的降临，他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这一段经文也是路加独有的，有关西面的这个事情。那西面的这段话路加把它记录下来，有非常重要一个信息在里面。那这个信息呢，我叫做要颠覆我们外邦人对生死的认识，它颠覆整个的人生观和生死观的。那西面讲的这段话的里面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含义，这个里面是颠覆性的，他的看法，他的认识，他的盼望，对我们这些没有信主的外边人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的视角，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观察要去看的。那经文说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那西面呢是在耶路撒冷居住，那他是一位祭司，所以呢圣殿在耶路撒冷，他就在耶路撒冷服侍。那西面呢是一个标准的犹太背景的人，那标准的犹太背景的人叫做什么呢？叫做选民。那选民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有造物主叫做耶和华，他们知道这位独一的神拣选了犹太人要拯救他们。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所有对人生的看法和外邦人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里面有救恩，有福音的信息，他们知道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人犯罪以后落入到死亡，落入到将来的那个永恒的审判，然后上帝赐了救主耶稣基督，要作为这个救主要把人从那个审判的当中救出来，赐给人那个真正的永恒生命的盼望，那个叫做光明的道路。那这个认识在人生当中的这个认识是他独有的。所以对于所有的犹太人来说，近前的无论他在地上有多大的成就，他多有钱财，无论他是做了宰相还是做了国王，那些不是重点，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那这个和外邦人就完全不一样，外邦背景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和这个完全不一样，他们所认识的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在所有外邦背景的里面，不管是做国王的还是做一般百姓的，不管是富豪还是平民，不管是哲学家还是没有学问的，都没有这个认识。所以他们的人生没有永恒的盼望，他们的生命没有永恒的价值，他们就很难真正有人生的意义，他们的人生也很难真正走在光明的里面。这个是我们无法否定的一种的现象。所以在整个外邦背景的里面，他们在描述人生，比如说中国人他经常会说什么呢？叫人生苦短，对不对？人生如梦，是不是？人生叫过眼的烟云啊，最近流行词我可能已经不太流行了，叫做都是浮云哈、网络用词哈、这一切都是浮云。他们对整个人生的描述是这种的状态。那这个是比较，这个和区别。那当然我们要知道哈、西面它不是一个所有的犹太人都和西面一样，不是哈、西面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敬虔，不是。那真正敬虔的是指那些真正相信神并且信从神的， 那些其他的犹太人，他们不信从神，他们随从肉体，贪爱世界，活在罪的里面，他们拒绝走光明的道路。那和西面不一样，那西面呢，他是要走光明道路的人，他得着了神给他光明的道路，他要走。然后呢，他的生命有三个特点，和那些不走这条路的人不一样。我们来看这三个特点。他说呢，他又公义又虔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有个盼望在他的里面。然后第三个呢，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里面有耶和华的灵。那这三个状态是西面的特点，在这个特点的当中才会引出来西面会讲后面的话，因为他有这个敬虔的特点，才会把后面的话讲出来。那什么叫做又公义又敬虔？一个真正属神的敬虔人，那个虔诚和他的公义是密切相连的。换句话说，如果他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但是呢，他没有公义的生命，他不是真正走义路的，他没有活出那个公义的良善成为他的印证，他不是真正敬虔的。那这个是属神的敬虔人和异教本质的区别。那异教的有些人可能会这个一边这边拜得很虔诚，一边去刺杀撒旦，有的呢一边到庙里面拜得很虔诚，出来以后就是骗人了啊，就去做坏事了啊。香港的黑社会看电影啊，他们先很虔诚的拜关公，对不对？拜完关公以后干嘛？去抢银行啊。所以这种所谓的虔诚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的这个虔诚。那基督信仰的虔诚，他的虔诚和他的公义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西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诶，他是盼望安慰的，他盼望这个安慰是什么安慰呢？这个安慰是安慰了什么呢？这是很要紧的哈。那西面这个老人家做老祭司的，年纪已经很长了，他盼望什么安慰呢？那这个安慰在福音的里面是讲到是脱离罪的咒诅，是脱离罪的搅扰，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安慰是指这个。西面盼望的是这个安慰，不是地上的暂时的心灵鸡汤的安慰，那个不是。所以在诗篇的里面啊，16篇第9节讲到一个敬虔人的生命的状态，他得到安慰的人，他是个什么状态呢？大卫说的哈，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一个真正得到救恩得到安慰的人，他的生命状态有三个部分是得到安慰的。一个是他的心是欢喜的，他的心不是纠结的，不是痛苦的，他的心是欢喜的。那那个欢喜不是为了地上的钱财名利的欢喜，不是，是因为有了那个救恩的盼望，所以他非常的欢喜。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他有的安慰是那种的欢喜。另外他的灵是快乐的，是发自心灵的快乐。那这种发自心灵的快乐是和那个永恒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讲到人的灵魂一定和永恒连在一起，暂时的东西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灵快乐起来，只能叫肉体刺激快乐起来，不能的。那第三个特点，他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上帝赐给他永恒的救恩，所以他的肉身是安然居住在地上。那这个安然居住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地上平平安安的做客旅做寄居的。他的盼望不是在地上，他没有说我的肉身也永恒居住，没有这样说，是安然的在地上暂时的时间，上帝给他的应许，毫无缺乏的应许，足够恩典的应许，让他可以安然的在地上。这个是西面的所盼望的那个安慰。好，第三个特点，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面有圣灵的，有神的灵感动他的，这个是一个得救的印记啊。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很多人说呢，圣灵是五旬节以后才有的， 之前没有，不对啊。圣灵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有，在创世之先就有。圣灵的工作在创世的时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工的工作，都有的。所以五旬节之前西面有圣灵，约翰的父母被圣灵充满，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在更早的时候，旧约的时候，大卫也有圣灵的，扫罗也曾经有神的灵在他里面，都有的。所有的圣徒都有圣灵。那五旬节的意义在哪里？五旬节呢，它是一个划时代的超越性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超越。一个是圣灵内住，以我们的身体为殿，超越了物质上的殿宇，我们再不需要去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第二个是超越我们信徒不再用纸上的字句来听从神的教导，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道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亲自的开启我们，这个是超越。第三个，圣灵直接降临，超越男女的界限。在旧约的时候，女人是跟着男人的约的，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直接拣选每一个人，每个人在圣灵面前是直接得救。第四个非常重要，对我们外邦人，超越了民族性，圣灵是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当中，包括我们外邦人。那这四个超越是五旬节的意义。好，我们往后面看。那西面呢，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先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被圣灵带领，然后呢，让他在未死之先必见到基督。这句话很有意思的，见到救主耶稣基督不是担保我们肉身不死，是什么？是真正解决生死的问题。我们真正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我们才会解决死的问题，我们才会不担忧这个死亡，因为有永恒的救恩在这个里面。所以西面他在见到这个救主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说不是要救今生的生命，和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那西面是有得救确据的，是不是？一定是有的。那为什么他一定要亲眼看见这个救主呢？这个作用到底在哪里呢？这个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西面在世的日子，神要用他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在当时的犹大是一个灵性非常糟糕的情况，但是上帝仍然留下属于他的人。我们大家知道这句经文哈，上帝会留下七千人未向巴力屈膝的。无论这个时代的灵性多么糟糕，那些敬虔的人仍然是得到救恩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任何混乱的时代，末日的时代，耶稣说那个撒迪教会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但是当中仍然有几个穿白衣的。所以西面他的这个出现在这个当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那另外西面所传递的信息很重要。在后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那西面受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是圣灵刻意的带领西面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啊。那刚刚好耶稣生下了八天，父母带他进来行割礼，然后呢圣灵就带他进来，带西面进来，就刚好遇见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说明一个什么信息？说明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都是全然的掌管，全然刻意的安排。你有机会听到福音是上帝刻意安排的，你有机会能够认识有救恩这个事情是上帝刻意安排你才有机会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宰，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绝对的掌管的下面。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你的信主是上帝刻意认识你，刻意安排的。在座的还没有信的，你有机会听福音，是上帝刻意安排你有机会听的。他的掌管是绝对的，大到宇宙的运行、人类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小到个人的经历、家庭、工作、人生的际遇，他绝对全然的掌管。那在这个里面有一点点的区别，有什么区别呢？西面和别人有什么区别呢？那个真正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两种情况啊。属神的人和神的互动是直接互动，是神叫他做什么他知道，圣灵的感动知道。那属神的人还有一种不太敏感，跟神的关系不够亲密的，是间接互动，也会有互动的。那还有一种不属于神的，和神的是被动的互动。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脱离上帝全然掌管，在上帝手中没有失控的事情，这个是绝对的。啊，在旧约的时候，以斯帖记，哈曼要陷害犹太人，要灭绝他们，然后呢，那个亚哈随鲁王那一夜他就睡不着，啊，关键的那一夜他就睡不着，然后都睡不着呢，他就想看历史书，结果看了历史书以后呢，他就发现了莫迪改。结果整个形势就翻转过来，在人看起来是偶然，在上帝手中那是必然的，没有偶然。上帝要灭掉北国的亚哈王，然后呢，先知也告诉他，上帝要灭你。亚哈王怎么办呢？他上阵以后呢，他就换装，把自己的王的装呢换成了寻常的这个兵丁装，然后他就觉得安全了。他安全了没有呢？就有一个兵丁随便射箭，就刚好射在他的甲缝的里面，盔甲缝的里面，他就死了。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任何的偶然，都是必然。那这个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我们信主是走光明的道路，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看清楚这个道路到底怎么走，这是啊。那另外一个含义，上帝绝对的掌管，让我们看清楚的这个路一定可以走过去，这个叫做光明的路。如果仅仅看清楚走不过去，那个不够光明，那个更加的郁闷，对不对？明知道这个路是对的走不了，那更痛苦了，对不对？还不如不知道，傻傻的死了算了。那上帝让我们看清楚那个救恩的那个永恒的道路，然后他绝对的能力告诉我们你一定走得过去，这个叫做光明的路，这个是救恩所赐给人的光明的路，这个是我们所信的。好，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那西面看见耶稣以后呢，就用手接过来赞美神，他亲手托住这个所应许的救主，那个婴孩，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整个人类的救主，他就接在手上，他赞美神了。那后面赞美以后，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哎，怎么一见到救主就想死呢？这是什么情况？这是西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见到这个救主以后就活不下去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生死观，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对于不信的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他见到救主，对于西面来说，他是知道上帝已经实现这个救恩，让他亲眼看见，他有绝对的一个永生的确据，然后他就安然的要离开这个世界。西面用的词叫做释放，释放仆人，他的死亡，他离开世界是叫做被释放了。那这个被释放，释放去哪里呢？释放，因为他有永恒的盼望，他要去上帝应许的那个天国。这个是西面他整个的盼望的所在。他在地上的原来的生活 并不是西面最想要的。因为原来在地上我们跟随永生神走救恩的道路，我们知道这条路是窄路，我们知道会经历艰难，我们知道在侍奉主的时候遇到挑战。但是当那个属神的人，他已经做成了他得救的功夫，完成了神的使命，他有得救的确据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是释放，离开这个暂时的有罪的世界，被释放去到那个更美的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这个生死观和世人是颠覆性的，是完全相反。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这个是保罗的生死观，对生死的看法，他非常坦然地面对那个死亡，是欢喜快乐，他说那是好的无比。信主得救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死亡不是一了百了，是息了地上的劳苦，是了结了地上的征战，是回到神所应许的那个更美的家乡的里面。这是西面他的评价，他对人生的这一个看法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看法。那他说呢，叫安然的去世，这个是得救人的一种的对死亡的态度。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办法有这样一个安然去世的态度。这个安然去世不是无奈不得不死，到了年纪没办法了，人总有一死不得不死，不是，也不是为了逃避痛苦疾病折磨厌世了，不是。安然去世是平平安安的心甘情愿的离开这个世界。那去哪里呢？去到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他安然。那也许有人会问，哎呦，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飘渺了啊？会不会太愚昧呢？死亡他说是很安然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公认犹太人是最聪明最有智慧最有成就的。对于那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笃信这位上帝，他们一生的追求盼望是那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他们活在地上和万民在本质上在人生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家庭有工作也有事业的成就，但是那个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所在，永恒才是。他们也拥有财富也有地位，那个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那个永生的天国才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生目标最高境界也就到那里了，那个是一个暂时和永恒的这个区别。那我们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民族，对不对？大家很有智慧很聪明。那我们的聪明智慧是什么呢？抓住实际的东西，真金白银啊，这个比较实惠，对不对？活在当下过好今生，那个叫做有智慧，是不是？那我们来比较一下，看看谁更聪明谁更有智慧。那是活在暂时的里面没有永恒价值的更聪明更有智慧，还是活在暂时的当中他有永恒盼望的人更聪明更有智慧？不同。对于西面，他安然去世，这个安然是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稳，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他知道他死后去哪里，他知道上帝给他永恒的生命。人都会死，但是呢有质的不一样。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死亡是一切都完了啊！很多人到死的时候这下全完了啊，一切都结束了，拥有的所有的他能把握的时间金钱工作事业享受都没有了，然后对将来是完全未知的状态，不知道将来去哪里，根本无法把握，他们很难安然的去世，一定做不到的，一定是在一种无奈的里面 最多是一个自我合理性、自我安慰的情况，很难好像熄灭一样带着永恒的盼望安然去世。所以我们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我们中国人亲人去世以后，我们肯定是悲伤，肯定是痛苦，肯定是绝望的，因为那一个去世所带来的将来的那种的结局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没有办法安然。那信主离世不一样，他的离世不是生命的结束，是生命的开始。他的去世和世人完全不一样。那世人他说去世也叫安息哈，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说安息礼拜，对不对？那世人他也说安息了，那这个此安息和彼安息不一样的。世人那种的安息，他大概所认为的状态是没有气息了，永远长眠，不再有生命了。那个还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盼望，但是真正的结局不是那个。真正的结局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还不是他所以为的。信主的人他在地上那种的去世是和天上永恒的生命连在一起，那个叫做安息，那个才是真正的安息。他去到了那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地方，那个才叫真正的安息。基督徒去世以后不是一切都完了，而是一切刚刚开始啊！好，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啊，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但那个开始跟那个开始不一样，那个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是一个崭新的生命，不是地上的那些的争斗的那些的开始，不是地上盼望的开始，是一个全然的离开罪、圣洁当中的永恒生命的那个开始，那个才叫刚刚开始，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那个真正叫做安息礼拜，我们做安息礼拜能够安息是在这个层面的安息。熄灭他是带着这一个安然的离世离开地上，他说释放仆人，释放在地上的那种的困难、那种的有罪的那种的光景，回到永恒的天家。那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我自己想了半天哈，我一直想一个比喻，怎么比呢？这个安息怎么比喻呢？我想了半天哈，我大概想可能是这样，在座的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人比较多哈，50岁左右了，我们比较老了哈。原来在国内大家考过大学，对不对？然后你考大学的时候呢，一般都高中、初中、高中要奋斗好多年，很辛苦。奋斗完以后，你考完大学了，考完大学以后呢，我要说那些考得还不错的，成绩不错，学校也挺喜欢的，考完了以后呢，结束考试，你等着上大学的那一段，那个叫做安息，比较接近于这个。那天上那个永恒的安息是远远超过这个的，因为这个你将来还要面对挑战，去了大学还要面对挑战，就那一段它叫做息了地上的劳苦，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安息的里面，这个是熄灭的盼望，这个是所有人的盼望，这个叫做安然去世。那这个是上帝在救恩当中所赐给我们的。那西面接着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他的眼睛已经看见耶稣基督了，所以呢释放他安然去世。那也许有人会问，哎呀，西面看见了，我没看见，那我怎么可以安然呢？西面那么安然，我怎么可以安然呢？那这个看见是上帝透过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叫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带着一个信心去看，不是幻影，不是自我安慰，你的确看到了实底，看见了确据。有三样，你信心的眼睛看到三样的事情比较重要的。第一样，当神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再看宇宙万物是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发一个小的这个视频给大家哈，有关地球有多小，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基督徒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看见上帝的伟大，上帝在宇宙万物他所创造的那个美好。在10月份我们会看这个枫叶哈，看那种的美好，我们直接反映出来那是上帝的作为。 在诗篇第八篇，大卫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这个是一个看见。那另外一个看见是看见什么呢？是看见人在生命当中被神所做出来的那种的作为。在中国人的这个历史的里面啊，观念的里面，中国人说呢，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吧？你改变一个人太难了，但是这个救恩竟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个让我们看见那个福音的能力，那个救恩是实际的，那个救主是实际的啊。在我的这个校友的当中，有一个他信主，是因为他看见我改变啊，他是我的校友，他说这个人整天拉着我老公去喝酒，在外面吃喝玩乐的，他竟然会变成这个样，他自己一定改不了这样，一定是他所信的那个神改变他，所以他信主了。那这个是一个观察，从这个方面一个观察。那另外一个观察是我们看见自己的改变，那个是你得救的印记。当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的改变，把我们从这样一个人变成那样一个人的改变，你就知道那个是救主，那一个绝对的信息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可以看见，每个人都可以看见。所以所有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看天地万物，你看上帝做改变的人，但你看不到你自己改变，那这个都会成为看见救主的那个印记，那个印证。后面西面讲的话很重要，他说呢，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西面讲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呢，外邦人原来是没有光的，是因为有了耶稣以后呢，他才有光。犹太人原来蒙拣选的，他们是有生命的光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78到79节啊，撒加利亚他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因为我们是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照亮人生道路的光，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的人生不可能有光明的。这个绝对的一个结论是对所有外邦人讲的。那你会觉得会不会太过这个牵强呢？会不会太过武断呢？我们看历史，在整个外邦历史的当中，知道自己没有活在光明当中，没有光明的人生道路，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普遍的认识啊。在这个我讲过很多这个例子，在这个公元前啊，希腊有个哲学家叫做达利乌斯，他可以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在街上找，你要问他说你找什么？托我找人，找什么样的人呢？找他知道往哪里去的人。但人家就奇怪了，每个人都知道往哪里去，你怎么在找往哪里去的人？他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人生往哪里去，就是为了地上暂时的生活，行色匆匆的在那边瞎忙活，盲目的奔走，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人生到底去哪里。这个是达利乌斯。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当中也同样，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你找不到那个源头，找不到那个真正的道，你没有办法活在那个真正意义的当中，没有的。你离开那个道，你整个人生是垮台的啊！如果你读道德经，老子专门讲到叫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仁而后礼，夫礼者啊，忠信之薄乱之首。他专门讲到，如果你离开那个道，离开源头，会一路滑坡的，你人没有办法活明白。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人生，当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人生就是没有光明的，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是要靠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要靠救主直接拣选我们，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回头讲到胡伯康老弟兄，他信主在81岁信主，82岁去世。你不要以为他人生好像只有一年的时间，他是向真正那个光明的方向去走的，那个是福音的意义所在，是叫人真正的走到那个永恒的光明的当中，那个才叫真正人生的光明。在暂时的里面，你再怎么挣扎，再怎么去寻找，没有光明的。 得不着任何的光明。所以在这个信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中国人有些的困难哈，很多人就说这个，哎呀，这些信主的人都是这个有困难没办法战胜啊，都是失败者，是弱者，叫 loser 才去信主的啊。那这是很多人这样的一个评价。那我们要看这个问题，那如果他没有遇到无法胜过的困难，或者说他有困难都靠自己胜过了，然后他保持不信的状态，他就是成功者，他就是强者吗？我们因为软弱了所以信了，我们是失败者是吧？他因为不软弱他不信，他是成功者吗？那是不是要看结局呢？要看整个人生的结局如何呢？如果我们人生的结局是永生，他人生的结局是灭亡，我们人生的结局是永恒的天国，他人生的结局是永恒的刑罚，那到底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呢？这个方面可以这样比较吗？所以很多不信的人，我可以清楚地说，他没有接受救恩，就算在今生他也未必是强者，是吗？如果有些人连自己的婚姻都保不住，他强在哪里呢？如果连他自己的骨肉亲情都没办法维持，他强在哪里呢？如果他这个肉体的诱惑他就不堪这个吸引，他就犯罪了，他强在哪里呢？如果利益诱惑他就亲情都不顾了，他强在哪里呢？看不出来。啊，中国有一个著名的马大老板啊，还有很多的名人明星啊，成功人士去找那个非常普通的那个神棍王林，在他面前表现的那么不堪，甚至是自取其辱的，那他的成功他的强大在哪里？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啊。中国这个前些年有个互联网的大老板姓张的，我不知道他名字，他非常豪迈的说我要活150岁。后来呢，近些年他又觉得他有点太过狂妄，他就取消了这个誓言。那我们就在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有永生盼望的，150年算啥呀？他这连150年都不敢活的人，他强大在哪里呢？他成功在哪里呢？看不出来。福音对我们的影响，真正信主的人，这个是真正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人。这个时代你看见太多的人啊，比如说这个最近刚刚开了中国的这个什么19大，有很多的高官在里面，你也不知道今天他开会明天是不是去了秦城，也搞不清楚啊。那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士，成功人士啊，有很多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啊，一开会开那么久，你还得穿个尿不湿，那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强大，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不容易，那种人生真的很不容易的。没有信主的人是在那样一个环境的当中看不出来的。那真正蒙恩的人，你得着福音盼望的人，那个在人生的当中是一个根基性的一个转变，是一个真正人生有光明的一个转变。不管我们是否之前有没有信主，有没有背景，我们灵魂里面的声音一直是有的，你有灵魂的，面对死亡的时候，你那个灵魂里面的声音会挑战你头脑那种的所谓的无神论，所谓的我只有今生，你会挑战的。那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去世的时候，大家经常说的话叫一路走好，是吧？但是呢，这一路走哪去不知道，那是哪条路也搞不清楚，那怎么走好呢？就完全不知道。那真正的人生的道路，真正的永恒的盼望，不在今生的里面，不在人的盼望的里面，不在人的寻求的里面，是在救恩的当中，是在真正福音的里面，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圣经早就看清楚这一点，在90篇，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人生非常的短暂，所罗门他在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这位有至高的位置做国王的，有最丰富的财富，有最大的智慧，享受人间一切的想要享受的，人生的总结是虚空的，没有意义啊。我们中国人说，哎呀，要流芳百世啊，名垂千古啊。我仔细思考这句话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法。我觉得这句话是给活着人讲的，不是给死人讲的，是活着的人自己安慰自己讲的。流芳百世是吧，到以后还能吹嘘吹嘘，有可能吗？死后以后去地狱，谁听你吹嘘嘛，是吧？你以前有多厉害，你厉害连地狱都来了还吹啥呀，是吧？有什么好吹的，是吧？就算还活着的，现在北京很多高官哈，到这个公园去遛弯，你去吹你原来多厉害，那些老头老太没人听你的，是吧？唠了家常算了，吹你做官的一边溜达去，活着都没什么好吹的。人如果没有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盼望，没有意义啊。我还听到另外有一种说法啊，这个我需要面对这样的人哈。他说呢，我的亲人没有得救，我也不信，我要陪他们一起下地狱。哎呀，这个听了以后呢，听起来很豪迈，但是呢既没有意义也没有道理。如果呢你真的爱你的亲人，你可不可以现在信主，然后把福音传给你现在活着的亲人都得救，是不是更有意义呢？什么叫做我也下地狱陪我的亲人，他们都去了我也跟他们去，那是什么意思？没有任何的意义，那种的豪迈一点价值都没有。况且真正在灭亡的里面，人是在永远的罪的里面，那种没有走得救道路的人是愿意活在罪中的，那种豪迈一点道理都没有，那样的人生没有办法真正走在光明的当中。福音救恩这个事情对人的影响，把人生真正带在光明的当中的这个绝对性是在这个里面看见。所以西面接着说，又是你以色列的荣耀，这句话很有分量。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以色列的荣耀，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在耶稣基督自己讲，他也说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他们是人类唯一蒙恩的这个民族，他们是有民族性拣选的，上帝拣选这个民族，用这个民族也要把福音传给万族。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民族性的救恩，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民族里的荣耀，但是我们有机会得着这个福音的荣耀。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神是大恩给中国人，中国人真是很多人有机会接触福音，很多人有机会信主的，很多人的人生真正可以走到那个光明的盼望的里面，很多人真的可以用你黑色的眼睛寻找到光明，是被寻找的，否则那个黑色的眼睛找不到光明的。这个时代上帝真的是把那个救恩赐给我们中国人，所以我就特别的对我们的同胞没有信主的，在这里面呢要和他们说，你谦卑在造物主面前认罪悔改，那个不是羞辱，那个是诚实，那是真正你要有公义的心在上帝面前，那个对你来说是诚实和公义。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个是蒙福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很盼望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受洗的，你向前迈这一步，这一步是人生的光明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啊。我们圣诞节就要受洗了，我们大概有报名的哈，我们现在有十几位报名的，如果你还没有报名，你还没有受洗，我在这里面靠着神的恩典对你有这么一个劝勉，希望你能够看清楚，希望你的人生真正的走在光明的当中，你做这一个智慧的决定，愿意接受这个福音，愿意受洗归到主的名下。所以愿意每一位啊，我们信主的没有信的也愿意信，我们都能够在人生的当中行在光明的里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把这个福音赐给我们，把这个光明赐给我们，就算我们面对死亡，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行在光明的当中，我们正在行在那个永恒的光明的里面。愿意天父将这样的光明牢牢地放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因着这个光，我们跟随你，我们坚定自己信仰的道路。我们求天父把这个光也赐给那些还没有信你的，还没有受洗归到你名下的，同样的也让他们行走在光明的里面，让他们的人生和我们一样都在永恒的当中得着那个永远的光。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